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又聚集在你的面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在安静中，我们平静安稳，可以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就求你加恩典，加力量给我们。真是十字架是我们荣耀的记号，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奔跑世上的信心的旅程的时候，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主你亲自来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你。这一条路虽然是窄的，虽然是小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上面靠你的恩典在上面奔跑。每天的日子都是你加给我们的恩典，让这一天当中带着你生命的记号，向这个世界，向这个属灵的世界，也向我们自己，向我们身边的人来见证你的救赎的大能，宝血的活泉是永远有功效的。让我们就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投靠你，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互相的建造。把今晚的查经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的心意，也看到你在管教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那个美好的旨意。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读，今天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这一大段呢，可以分成两个小的段落。前面四节我是把四节放在一起，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信心的榜样。那我看到好几种分段，有的是把第一节、第二节，有的是把第一节和第三节，也有的人是把四节放在一起。那我读下来呢，我觉得这四节呢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讲的，鼓励我们思想基督的榜样，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那接下来从第5节到第11节，实际上到第11节呢，你把这个重复的词标出来一看就很清楚了。黄色的就是同样一个词，管教。那绿色的是跟管教相关的管教的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用劝的，有的时候是严厉一点，是责备的，有的时候更严厉了，就是鞭打了。然后他用一个词叫精炼过的精炼过的，熬炼过的用不同的词呢，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概念管教这个词应该出现了10次，大家数一下那再加上其他有4次用其他的词来描述，所以这个主题就很清楚是在讲神的管教。最后两句12节13节是在讲完这个管教这个主题之后呢，是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要靠主刚强，不要惧怕把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有两句是鼓励的话。我们一段一段来读先请一位同工呢先读1节到4节。
好，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好，这个脉络是一脉下来的从上文，接着上文，有许多的见证人十一章讲了好多信心的伟人从亚伯开始一路的讲下来 讲到后来他说都再讲下去就时间就不够了、啊、还有许多、啊、所以这里用云彩是表示多的意思、啊、云彩众多的这个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是从反面负面、啊、你要除去什么脱去什么、啊、整个这是一个 run a race 赛跑的一个图画。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现在还在跑步的人，我上次跑步大概也已经好几年之前的事情了，真正跑、啊、跑了两个 mile、啊、这个参加一个 race， 他整个是在讲那个 race、啊、一个赛跑。那当初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处在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是很崇尚这个、运动的、啊、但不光这个军队很厉害，他们的运动会也很厉害，从希腊开始的奥林匹克、啊、他们罗马帝国一直坚持、啊、有这样的定期的运动会，而且在那个运动会上 得胜的这个运动员最后得那个桂冠、啊、是很有荣耀的。而且他们跑步的时候、啊、只有男人参加，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穿的、啊、是吧，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啊、所以这是他在讲这样一个图画、啊、把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的这些的累赘阻碍我们跑得快的东西 都放下、啊、然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第一节、啊、从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跑的关键在哪里，你怎么能够跑好，包括前面讲的、啊、这个重担也好、缠累我们的罪也好，能够放下能够忍耐能够一直的奔跑，跟这个第二节的仰望是连在一起的。你必须要仰望，必须要靠着这一种的方式，靠着你眼睛紧紧的盯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你才能跑得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啊，耶稣是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仰望的对象的哈、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是在讲他怎么跑他的路程，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是一个词语，代指的一个人啊。那这位呢，你仔细去想，就是指谁啊？耶稣基督哈、啊，耶稣基督就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那一位。你们要思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思想耶稣的榜样，免得疲倦灰心。疲倦灰心这个词就是在运动场上他体力耗尽，这个运动员、快到终点或者没有到终点的时候他就 collapse 就瘫在地上了，跑不动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这里面的词汇都跟这个运动会上的赛跑是相关的。然后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我把这一节归在这一段，因为按照这个脉络讲下来、啊、谁抵挡罪恶与罪恶相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是指主耶稣基督、啊、是讲到他被钉十字架，是他的血流出、啊、一次献祭、啊啊、为我们献了赎罪祭、啊、那他提醒当时的这个希伯来教会、的人呢，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们丢失了财产啊，他们被人歧视啊，甚至公开的羞辱游街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们都有，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像基督那样因为与罪恶相争到要丧命流血的地步。所以这四节呢是蛮紧密的连贯下来啊。还有一个记号就是从第五节开始啊，他这里有一个又，你们又忘了啊，所以又是另起了一段啊，前面是一个主题，这里开始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啊。好，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读一下五节到第十三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 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就是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好，谢谢。所以这一段大家读下来就知道哈，这是很集中的在讲管教这件事情哈。神为什么管，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哈？今天的人一听起这个词哈，管教英文叫 discipline， 那就会有一种负面的感受啊。但是呢，这里面我们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哈，仔细的在这段话里面去思想，管教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联系在一起？那为什么神一定要管教他的儿女？目的又是什么啊？管教容易跟哪些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啊？惩罚啊这些概念啊会混淆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思考一下这里面所讲的啊。我们先一点一点照着这些问题来看哈。我们先看第一段，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一段。那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都有哪些的动词哈？主要动词是哪一个啊？动词有放下重担呢、啊，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要忍耐着奔跑哈、啊，然后是奔跑仰望啊。那显然哈、啊，这是围绕着奔这个词 ，run 这个词 ，run a race。所以这是主要的动词，放下脱去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自己去跑，忍耐是讲的那个过程当中哈、啊，它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长一生之久的一个赛跑啊。仰望是讲到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跟随主的啊这个带领啊。所以主要动词是奔啊，作者在鼓励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奔跑。其他的动词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奔跑，奔跑什么样的路程，当怎样奔跑啊？我们为什么要奔跑呢？这是从上文来的啊。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啊，就当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前面的人已经跑过了，而且他们得了神喜悦的名证啊，这是下面讲的。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这是为什么这个书的作者自己在跑，而且在跑的过程当中他就鼓励人，激发人，带领人跟他一起来跑啊。他知道他心里很有把握，很有确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要花这样的功夫，这样费心费力的去写一封信，要劝导他们，反复的把他明白的这些真理告诉他们，因为他自己在跑这个路程，在跑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些有一点落后的哈，有一点好像跟不上的，有一点渐渐要掉队的人，他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有许多的见证人哈，历史历代的见证人，也包括当时代的见证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一群人在做一件他们自己很有把握很有确据的一件事情，就是奔跑啊，这个路程奔跑的目标是为了得美好的证据啊。这是上一章结尾的时候，十一章结尾39节40节啊，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上次也讲啊，证据就是见证啊，神给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神在他们奔跑的过程当中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 confirmation 啊，鼓励他们啊，提醒他们，不断的引导他们，当他们害怕软弱的时候，及时的这个差派这个先知也好哈，借着圣灵的工作也好哈，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走的方向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啊，远远的望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哈， 但是他们可以欢喜快乐的迎接，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得完全啊。上次我们也讲了哈，这个他们我们，他们是指前面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现时代这些人，我们和他们是整个一个大的 puzzle 中的不同的部分，必须把各个部分都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神的整个救恩的这个恩典的图画才完成了。所以他们在等我们呢，我们不要落后哈，我们要跟他一起同跑啊，他们也要加入我们啊，跟我们要同德，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奔跑啊，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而且做这件事情呢，神亲自给前人哈留下很多美好的证据啊，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去效法啊。奔跑什么样的路程？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很重要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路程啊，你那个赛跑的时候那个跑道不能串道啊，串道会违规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跑别人的路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约伯怎么这么苦啊，但是那是神量给约伯的啊，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约伯，是神摆在约伯面前的路程。他当时跑的时候好辛苦，你看，好多的怨言，好多的这个不明白啊，直接向神来提出问题，还遇到这个三个朋友啊，也不能理解他，他就苦上加苦。这是神量给约伯的路程，神量给保罗有保罗的路程。保罗怎么得救的，他怎么奔跑的啊，最后怎么坐监的，怎么去这是他的路程啊。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路程，如果真的是啊，我们是最后在主再来之前最后的一个世代的话，那我们要想想了，最后一段路程了，跑这个赛跑最后那一段是最关键的呀。好多人前面啊虽然跑得落后啊，但最后一圈哇奋力，最后可以跑到前面去。那也有一些人前面跑得蛮好的哈，但是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哎呀，这个力气就不行了哈，冲不上去了，那最后又落下去了。所以赛跑的最后一个路程，最后一段，我们越来越靠近最后的路程，当怎样去奔跑啊？奔跑是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不需要重复别人的路程。圣经里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榜样啊，是鼓励我们的，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该怎样去跑啊？一会儿我们去看。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办法重复前人啊所跑过的路程，他们有他们的，我们有我们的。我们同伴之间也要注意，我们很热心要做的事情，觉得很被 convicted， 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事情呢，在弟兄姐妹之间呢要留有余地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 conviction 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鼓励大家啊，但是呢每个人我想都要在神的面前去领受他当跑的路程啊。那是主摆在我们前头的啊，我们在对照福音书里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十字架的路啊，在马太福音16章，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小的，十字架的路是小的，但呢 这条小路却是得生命的路程啊。所以你们要进窄门，这是马太福音7章，因为引到灭亡呢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找到也少。但只有借着这条生命的窄路，我们舍了生命就会得到生命啊！如果为自己的缘故不肯舍啊，就失去了得到换取神给我们宝贵生命那个机会啊！所以路程神摆在我们的面前，但奔跑我们要奔跑，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奔跑啊！你只要坚持跑下去，神有充足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要支取啊！所以这个路程是我们要奔跑的哈，所以它是用主动的run the race， 我们要奔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哈，这是一个主动式的。当怎么跑啊，这是这几句话的关键哈，当怎么跑从三个角度来看啊，第三个角度讲的比较多啊，第一个是存心忍耐的跑啊， 那存心忍耐提醒我们，这是一生之久的长跑。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不要放弃，还没有到最后呢。只要神还留我们一点生命气息在世上，那个路程呢还在继续。我们再回来，大卫一生他跌倒过几个大的跌倒和几次，但是你看大卫他坚持到最后，他对神的那个怜悯恩典他不放弃，他不会说 that's it 好了就这样了。我们最近在读那个以赛亚书里提到那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有点那个味道，先知跟他讲说，你的后代会被掳的，但是因为神怜悯了你，看到你悔改的心哈，你的日子会平安的。他说那这就好，只要在我有生的年日不遇到这个战乱，不被掳那神讲的甚好。他好像就此就打住了。大家记得那个以利沙那个在那个寡妇家那个油啊，问这个寡妇去找那个器皿你能找到器皿都找来，然后呢这个神借着他行神迹有多少的器皿就装多少的油，但是到最后说器皿没有了，他一说没有了油就止住了。你看，所以神的恩典是无尽的，神的怜悯也是无尽的，只要我们愿意来支取他都会的，所以存心忍耐坚持到底。第二个怎么奔跑，就是出去拦阻。他讲了两方面，一个是罪，一个是缠累。缠累不一定是罪，缠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缠累比如说我们身体上的缠累，我们如果生病了不一定是我们犯罪才生病我们年老了体弱了，这可能都是成为我们好像奔跑的这个精力不如以前，或者是过去有一些的包袱留下来心灵当中一些的受伤一些的这个可能是身边的一些人带给我们的影响可能是过往有一些的与人的关系矛盾冲突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就总是牵扯着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些可能是一些娱乐的活动，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不是犯罪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可能会耗蓄我们一些的精力，让没有办法跑。他赛跑运动员他尽量的把所有的阻碍他跑得快的东西他都要丢下。所以这里讲脱去缠累，他讲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放下缠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人犯罪都有一些 pattern, 都有一些模式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那这里呢是讲到说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想一想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容易的、反复的，可能这些事情我们一想就会想到因为它反复会出现。有哪些过往的包袱使我们常常跑不动，常常觉得心灵很疲累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鼓励我们要不断的去清理不断的除去身上的重担不断的悔改认罪，清理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次主日讲到认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鼓励大家哪怕你一个月选一件事情具体的，你要不要泛泛的去，如果你一个月能够在守圣餐之前很专心的省察自己，然后找到一个方面的罪然后专心去对付那这样坚持下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奔跑会不一样。好，第三方面前面是第一个是要忍耐着跑，第二个要除去拦阻，第三个就是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创始者，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这个词英文也把它翻译成 author, 作者，他是写书的那个人，他是把我们的信心写下来发表出来的那一位，我们的信心是从他那里来的这是指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哈，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个词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开路先锋 ，pioneer 啊，前面开路的那一位，登山的那个登山队长，他在前面呢，把那个路都探好了。哪里可以放脚，哪里可以把那个栓子扎进去，绳索可以固定好。他先探好那条路，然后带着后面的人顺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呢，一点一点往前走啊。也可以翻译成 example 啊，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有提到，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讲到我们的信心盼望的那个锚是抛在幔内啊。主耶稣基督第一个他先进了那个至圣所的幔内啊，然后他进去他就永远的住在那里。那这样的话带着我们，他是先锋，把那条路用他自己的身体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接着啊可以进去的啊。所以这个是先锋的意思啊。我们要仰望，既然他是我们登山队那个队长啊，你不要再另辟蹊径了，不要再找其他的路了，其他路很危险的哈，我们也会容易犯错误，就跟着耶稣基督这个样式，他怎么做我们就效法他的样式去行啊。那这个信心的承宗者呢，翻译成 perfecter， 那这个就是我就想起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讲的哈，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他开始的，他也会保证来完成，属于他的一个不会落下的。凭着信心，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样一个真实的，是靠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而产生的那个信心，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代赎，他的复活让我们看到是跟其他的宗教的教主是不一样的，是上帝亲自来找我们的，这些基本的内核抓住啊，最终神会负责成全的，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承宗者啊，他负责承宗的啊。第二节后面哈，二节三节四节实际上都在讲耶稣基督啊，那要让我们去思想啊，思想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主耶稣基督哈，前面讲了那么多信心的伟人，最后又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承宗者哈。那这是顺着希伯来书一概的这个思路啊，前面已经有了啊，祭司已经有了啊，使者已经有了啊，但耶稣基督是更美啊，是超越的啊。所以从信心的角度哈，也是在讲耶稣基督是最美的啊，更美的那一位。信心的榜样，他说他轻看羞辱啊，我们就要思想了。你看，耶稣基督所轻看的羞辱都包括什么？他都受过哪些的羞辱？后面讲说，与罪恶相争啊，被这个罪人所抵挡，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都有谁顶撞过耶稣啊？顶撞过基督啊，被审的时候从这个大祭司那里就开始了，不仅是审他，而且还打他，侮辱他，顶撞，罪人的顶撞。你看，后来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耶稣试着跟比拉多讲话，讲了几次哈，但是比拉多好像他的心并没有在那上啊。耶稣有提到他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什么是真理呢？就丢在那里，就那个讲话就没有进行下去啊。这是一种抵挡啊，不接受，拒绝。还有那个希律王，耶稣根本就不跟他讲话，因为那个希律王就是想耍弄耶稣啊。听过耶稣行过神迹，这次可得了机会啊，把耶稣抓来。让耶稣当场给他行神迹，耶稣一言不答，各种各样的顶撞啊。犹太人高声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我们要那个强盗巴拉巴，不要这个被称为犹太人王的耶稣。这是耶稣所受的羞辱，所受的顶撞很丰富啊！大家可以，我们马上就要过这个圣诞日复活节了。嗯，今天是 Ash Wednesday 吗？好像今天就是，
yes， 对，今
天就
是
那个对炭灰周三啊，就是还有40天的时间啊，就到这个复活节。所以今天也是蛮有意义的哈，我们正好读到这一段，想到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又受他身体的苦、情感的苦啊，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最后那3个小时，他的灵跟神的灵暂时的分离的痛苦啊，那是从来耶稣基督没有经历过啊这种的痛苦，这是十字架的苦难。但是呢，他说他能够忍受的这么多的羞辱，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罪人的抵挡，他说他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啊，我们再思想一下耶稣所想的喜乐是什么啊？如果你直接读这个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喜乐，他说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显然是指这一件事情啊，他可以重新回到父神那里啊，进入他从永远到永远跟父神同享的那个荣耀里面，代表他的地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成就了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做成了，这个不再继续下去了啊，到那里就 finish， it's done，It's accomplished， 那种的喜乐哈，是这里所讲的哈。耶稣基督很清楚，他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都要完成了，在十字架最后，所以他看重这种喜乐，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旨意的成就，看重说他跟父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的，他又可以回到永恒当中哈，与神永远的在一起。诗篇16篇11节说，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这也代表基督最后得荣耀冠冕，作王直到永远。希伯来书说，不仅他自己啊，他要带许多的儿子一起进荣耀，他先进去，他看到这个喜乐，他也让我们去定睛那个喜乐。圣经里用奖赏啊、冠冕啊、很荣耀的东西，是为了吸引我们说，那是我们的方向。传福音得喜乐的冠冕，忍受苦难得这个永不衰残的冠冕啊，等候主再来的人得公义的冠冕啊，一个一个的冠冕啊，是来吸引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看着永恒里面的那些的荣耀的事情。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父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以这些为喜乐，以神的旨意为乐，以神自己盼望跟神那样一种无间不分离的那种关系为喜乐，他看重这些喜乐，他就可以忍受那个至暂至清的苦楚。我们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我们着重讲所见之事，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那到底耶稣他看见什么，他盼望什么？哥林多后书4章17节18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保罗也提醒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不要思想只是思想地上的事情。耶稣基督显然是看到永恒啊，永恒里面的这个荣耀、宝座、国度啊，上帝的旨意啊。在带这一段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应用那一部分啊，特别讲到就是说有哪些事情容易缠累我们，我们还有哪些的重担，可能这是一个关键啊。这次查经如果能够带给弟兄姐妹生命上实实在在的造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但是每个人不同的重担缠累，那这个呢是实际上我们要去对付的事情啊，要放下，要脱去。好，那下一段是蛮长的了啊。下一段这个主题呢，讲到这个管教啊。那管教这一词呢，在五节到第十三节，其实主要是五节到第十一节，一共出现了十次啊。那还有四次呢，是用其他的动词，用劝呢、责备、鞭打和精炼啊，来描述这个神管教的不同的方式。所以管教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通过劝勉、责备甚至鞭打等方式，为了达到教育目的，就像教导一个小孩子一样，是训练，不是惩罚。上帝不会惩罚他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惩罚，刑罚已经有人承担了，不会再让我们承担刑罚的。但是呢，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是要被管的，是要被教的，是要被引导的，有的时候是劝，劝了不听可能要责备，责备还不听真的是要打了。所以神是用这种方式哦，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但目的是为了引导我们走正路啊，希望他们在正道上能够成长成熟。管教是上帝爱自己儿女的表现。所以我们当中有做老师的哈，应该是更清楚，在一个教室里面，如果教室没有 discipline， 那个没办法 education， 对不对？education 的第一步是先有 discipline， 先有 order， 先要有这个一个规范啊，这样的话才能在这样一个稳定的有序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才能教育的好啊。如果这个课堂本身就是很乱的啊，也无章可循的，那在这种环境当中人是不容易成长的啊。那这个词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教法受教，就是这个词受教啊，是学生跟老师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教训这个词就是管教这个词，同一个词啊，在不同地方翻译成不同的用字。那这里的教训就是 discipline。Disciple 的词根就是这个词啊 ，discipline 这个词。你要想做基督的门徒，你一定是受神的带领、受神的劝勉、受神的责备，甚至管教，甚至鞭打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个做门徒的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啊。这不是特例，不是稀奇的事情，而是应该是 routine 啊，是我们常规当中是要发生的。如果不被管教，你这个可能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或者说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了哈，这个是后面这个这一段里面反复在跟我们讲的一个概念啊。如果你不受管教，那就不是亲生儿子啊，可能你还跟这个父神还没有建立起那个关系。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哈，我们来思想一下，而且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前两天有同工跟我们分享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三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洗礼，我们入门的，一个是圣餐，是我们常常遵守的啊，每个月都遵守，再一个啊，要让这个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就是要有这种的 discipline。当然这个 discipline 有不同的 level 啊，不同的层面啊，刚才看那个用词大家也能够体会到，它是一级一级加上去的啊，但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所以我们看一下哈，第七个问题，管教与惩罚有何分别，都用哪几种管教啊？管教与惩罚不同，执行者身份不同，父亲负责管教，法官负责刑罚惩罚，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哈，不再是法官和罪犯的关系了，因为法官的那个刑罚已经不再落在我们身上了，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跟天父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对象不同，受管教的是上帝的儿女，受刑罚的是上帝的敌人，目的不同哈，惩罚是从神的公义的愤怒发出来的，是彰显上帝的公义才有的，但管教呢跟刑罚是没有关系的，管教是出于上帝的爱，为了使接受管教的人受益处得益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三种不同形式的管教，第一种以大卫为例哈，是纠正错误式的，大卫犯了错误，约拿丹这个讲了那个故事以后，他说你既藐视我啊，神借着约拿丹讲话，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让他受管教，因为他犯的罪很重啊。我们引用一些经文讲，为什么是四倍，为什么他杀了一个人死了四个孩子啊，就是让他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啊，不要轻忽，不然他一辈子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诗篇119篇，这是大卫写的诗，67节，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行你的话啊，是在他被管教当中，这个痛苦当中，他说我从迷路当中走回来了。71节说，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是讲了圣餐的经文啊，我们受审的时候呢，是受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不是被定罪的那一种的惩治啊，这里的惩治是指被主惩治、被主管教的意思。这是第一类啊，如果我们犯了罪，上帝会让我们尝到苦头，是对我们的管教的一部分。第二个是预防性的，保罗没有犯罪，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怎么理解这根刺呢？他说又恐怕我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的，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但神三次没有把它挪开，而是给他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保罗有没有骄傲？保罗也有骄傲的时候啊，但是他没有变得可能最坏的那种骄傲的状况，是因为跟这个刺有关系的。所以神知道，早知道，在他没有行出来之前，神早早的就有预防性的，这叫预防犯罪而有的管教。就好像保罗身上这个刺，保罗没有埋怨神的说，哎呀，这个事还没有发生，神你怎么提前就把这个放在这里。他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灵领受神的这根刺啊，他说是的，神最了解我，如果不把这根刺放在这里啊，我不知道要犯多大的这个骄傲的罪了，过于自高哈。所以他知道神了解他，他很相信神了解他比他自己了解自己还要仔细还要深入，所以他知道神这样做是对的，是有道理的，是好的，是为他好处。所以你看他讲这一段见证的时候，他是说神的恩典够他用，他是感恩的心态。第三种啊，为了灵命晋升啊，这个是以约伯为例啊。约伯经过这一场的苦难也好啊，我们可以说是管教也好，可以说试炼也好，试验也好啊，之后在约伯记结尾的时候，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每一件事情，每一件痛苦，如果我们都能够从这种的角度啊，约伯的角度，约伯最后42章的角度啊，大卫的角度啊，保罗的角度去看待的话，真的是就像雅各书讲的哈，当我们遇到大苦难的时候，每次遇到大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欢喜快乐的去迎接，因为 发觉在那个痛苦当中有神更大的恩典，神在苦难当中管教当中对付我们的生命，防止我们犯罪，让我们的生命灵命更加的近身、即使是他用那个小鞭子来抽我们几下哈、跟我们所犯的那个罪的程度也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那个刑罚要刑罚的话我们是承受不起的，只有耶稣基督能承受得起、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领会、理解，不要一讲到说神的管教 就是负面的、前面提多书的经文，提多书的经文、你看这里讲，因为神，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这里教训是跟恩典连在一起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身上有很多不敬虔的东西，很多被世俗所沾染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主来的日子能够自守，能够公义，能够敬虔，所以神呢要用这些的教训也好，管教也好，帮我们除去这些身上的渣滓、保罗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显明在他对我们的管教上。那管教真的很必要吗？为什么一定要管教？那整个这一章这一段呢，从第五节开始就是围绕这个题目在讲。为什么一定要管教呢？我们体会一下哈，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说，你们又忘了呢，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前面是引用箴言三章的经文，就是你们忘了啊，他们应该早就知道啊，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尤其是灰心到一个地步都要退缩的时候啊，很多的话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忘记神的话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真的会忘哦，我们以前很清楚的东西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哦，会想不起来的，会忘记了以前神行的恩典，所以要常常被提醒。这句话要天天的放在心中哈，每天都有神的话，这样才好。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呢。为什么管教这么必要啊？因为神爱的他必管教。去读箴言，我这里只摘了三节，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二十九章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二十九章十九节，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这里面有神的智慧，神造的我们，神最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 get our attention。 还有一些话说，儿童心中有愚蒙，管教的杖可以驱赶愚蒙，因为他爱我们，他才会这样做。所以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在管教之前一定要先有爱、尤其是当我们要讲很严厉的话、这个也是我要不断的被提醒、要学习的、有时讲话快了，有时讲的语气重了、当那个爱的关系还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很重的关系的时候，很重的责备的时候，有时候讲出的话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甚至造成这个反弹、甚至造成这个别人不好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这是一个 balance、就是说他所爱的、天父的爱是一个无尽的爱，所以他怎么管教我们，就像约伯体会到，就像保罗和大卫他们能体会到，因为他们首先对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有很深的把握，他知道不论发生什么，像约伯不管发生什么命都快没了，他知道这些事情都出于神，甚至说耶和华亲手来攻击我，他都讲出这样的话，但他依然抓住神，他知道怜悯神的恩典比这些还大，所以对于这一点他很有把握，所以他能够承受，他能够承受上帝加给他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不会放弃。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这么必要，因为神所爱的嘛，他一定要管教。第二个，我们接受上帝的管教，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受神管教证明，这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是了。第七节第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看到没有？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如果不被神管教，可能你还没有得救嘞，还没有跟神建立起那个关系。如果当你能够体会到说这些事情发生是一位慈爱的天父，虽然我很苦，虽然我觉得你看，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是我啊？这个当你意识到这背后上帝在掌管这一切的时候，这种心态本身啊，正证明啊，你在受管教的时候正证明你是儿子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因为神不会看着我们啊偏行己路啊，被世俗啊，被这些所沾染啊，以致到后来不能回头。这是第七节第八节给我们的关系，这证明我们跟神之间的父子的关系。第三个啊，是以地上的父亲为例，他提到地上生身的父，这是在第九节。第九节讲说，再者，第三个原因，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啊，万灵的父，我们众人的灵啊，我们每个人的灵，这是用我们这个灵命这个角度来讲啊，称他为万灵的父，是我就是指我们的天父。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吗？地上的父亲为什么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独立啊，能够过得好啊，能够脱离父母的这个荫庇之后，能够依然能够承受啊他自己的人生，那都是为他的好啊。尚且地上的父亲尚且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要管教我们，何况是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啊，神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这个丰盛的生命在得这个丰盛生命的过程当中，耶稣说你们要舍去，你们要舍己啊，你们肯舍去原有的生命啊。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哎，我从小就是这样，你看从小都是这样，如果信主几十年还是这样的话，那说明我们没有进步。小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毛病应该是随着信主的时间越久啊，这些东西应该越来越少啊，而不是说几十年之后还说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以前就是这样啊，这是不对的啊。神是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九节啊，以地上的父亲为例来提醒我们啊。第四个是第十节讲到说，神管教我们使我们成圣，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神的圣洁啊，是他基本的品质啊，跟世俗的污秽罪恶都分开啊，完全不沾染啊，所以要除去我们身上那些沾染的东西啊，这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除去我们身上的那些的情欲而来的败坏，这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接受上帝的管教，因为管教使我们更有神的性情，越来越像神的样式啊。最后一个原因他提到哈，当时不觉得快乐，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结出平安，结出公义，让我们可以靠着主啊，真的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可以有那个笃定，有那个信心，有那个确据把握，而且那个义啊，将来在神的面前圣徒所行出的义啊，像细麻布衣裳一样穿在那个心腹的身上，那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所行出来的。那这些呢都是跟这个管教是分不开的啊，五方面的原因为什么管教是必要的啊，因为神爱我们，他所爱他必管教。第二个，我们受管教，受到神的管教，证明我们跟他是有这样的关系的啊。 地上的父亲为例，尚且为了让我们的好处还管教我们，那天上的父更是如此啊。那他特别提到圣洁啊，地上的父亲可能是盼望我们成功，盼望我们能够自律，盼望我们那个能够出人头地啊，能够把我们的潜质发挥出来。但是上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管教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最后提到说，我们可以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受主管教的时候，人容易犯哪些错误呢？我们当有的正确的回应态度是什么？错误这里有提到三个啊，第一个是忘记啊，我们可能被管过一次，隔了一段时间忘记当初吃的苦了，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啊。所以这里先是提醒他们说，你们怎么又忘了呢？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是第五节。那箴言里面早就已经讲，早就放在那里了，哪有不受管教的呢？这是上帝的爱吗？第二个叫忽视啊，会忽视轻视神的管教，不把神的管教当一回事，那这是第二种啊。所以箴言里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什么叫轻看主的管教？轻视，不放在心上，不仔细去思考背后的原因，不把它当一回事。以扫也是以撒的儿子啊，雅各就比较留心啊，长子的名分他很看重啊，不会因为饿了，这个赶不及了啊，就喂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宝贵的这么宝贵的东西丢掉，不会轻忽这件事情。长子的祝福，把它放在心上啊，真的是花时间下功夫去思考，去琢磨受管教啊。第三种偏差的错误的反应是过度的沮丧、灰心、失望，所以这里要提醒他们啊，一个是不可轻看，再一个不可灰心。就是那个运动员都快跑到终点了 ，give up， 不跑了，跑不动了，没有坚持到终点线啊。神的恩典是够用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最后他就提醒他们哈，一会儿我们会读十二节十三节，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啊，提醒我们啊，不要过度的灰心、失望、错误的解读主的管教啊，正确的回应态度，不要灰心啊，神加给我们都是我们所能受的，他必不让我们所受的超过我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啊，然后就是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崴脚，反得痊愈。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我们最近刚刚读啊。那这一次再读这一段话，回到那个上下文，就有更深的感触。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哈，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是在讲什么呢？先知用连着用21个必，神耶和华必然显现，他必在这个沙漠里开江河，必在旷野中开道路哈，讲了连着讲21个必，神要做的事情。那就在这21句神宝贵的应许当中呢，加了这一小段，神的应许是神要成就的，你不管人参与不参与也好，上帝的旨意之中一定会成就的，这些事情都会到来的，耶和华的荣光一定会显现在你们当中，最终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就这一段，就是你们把软弱的手坚壮起来啊，无力的膝挺起来，恩典就在你的身边，你只要支取就在那里，但是你自己要起来，你不能就躺在那里不动啊，你只要起来，你只要求告，你只要转向神，哎，神就会在你现在的苦境当中把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把你带出来。 所以这是啊，这个啊，讲到这个管教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想到以赛亚先知的这一段鼓励的话啊，就是打起精神来啊，不要萎靡，就这样下去，不要这样啊，啊，要靠着主啊。所以这些话一旦进到人的心中哦，会带来能力的，嗯，会改变人的情绪，改变人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那个态度。每天早晨哈，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呀，真的像这个早晨耕耘一样，哇，爬起来也不容易，这个坚持下来，但是只要坚持那一个多小时时间，你坚持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是很深的感受，尤其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哎，他讲讲，我讲讲，大家讲讲，仔细去听，然后大家一起祷告，那一天就不一样。你想想，每一天你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今天 miss 掉，你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你的情绪就是往下走，真的是属灵的这个事情，不进则退哈。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是在落后。因为那个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多少的力量想把我们拉回去，黑暗的权势、社会的潮流、人里面的那些的这个惰性啊，这些不好的习惯啊，要把整个这个人要拉下去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向上的一个推力，来支取他的恩典，恩典是够用的，就在那里，像那个鹰展翅上腾嘛，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个鹰可以展翅上腾，它没有扇呼翅膀，但是它翅膀要打开，你只要打开就有风吹你，你只要把你放在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就会来覆冰。大家也可以，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是神儿女的一定都受过管教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嘛哈，也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回忆一些我们以前受管教的经历，如果合适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想起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间，那时候刚刚开始在读神学院，我95年信主嘛，98年开始读神学院，99年那一段时间，我们每个假期几乎都是在要么是读经营啊，要么是这个门徒训练营里面度过的啊。那真的是训练了七天住进去啊，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熄灯休息啊，专门有人来查房管的啊，然后每人都分配好了啊，谁去这个负责下厨去打下手，谁去吃完饭以后要去洗大锅啊，这个弟兄都是洗大锅的啊。然后有一年那个下雪天，冬天一月份的时候，你记得那次被管教了啊，那提前这个同工已经讲得很好了啊，这个外面有雪，我们这个地毯很容易脏，这么多人，三四十人啊，如果大家把雪都带进来，那个地毯很容易就脏掉了，所以你进来之前一定要把脚上的雪要先剁掉弄干净以后再进来。结果发觉有一堂课间之后回来，一行脚印从那个地毯上踩过来，引到哪儿呢，就引到我坐的那个位置啊，原来是我的脚印踩过来的，被同工抓到了，负责去回去清理啊。那次印象很深啊，就是说当时不觉得很舒服啊，这个好像有点丢面子啊，确实自己做错了嘛啊，当众被提醒啊，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印象很深，那一次我记得我也带我父母也去了嘛，他们就很不习惯啊，老人家从来没有做跟年轻人这样一起啊，真的是受训啊，这种的聚会，所以迟到了同工不让他们进来，哇，他们很不高兴不开心，我也能够理解他们啊，他们身体有的时候也会有状况啊。但是呢回头去看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就觉得那一段时间是很宝贵的训练。你看聚会要准时啊，什么叫准时，提前五分钟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老牧师于立功牧师每次讲到之前都会讲什么叫准时，准时就是提前五分钟啊，那印象就特别深刻。所以经过一些的训练之后啊，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打下很深的印记。当时会觉得说，这些同工怎么不讲情面，这些同工不通人情，有时候心里面也在嘀咕他们啊。 但是感谢主啊，信主的年日久也发觉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啊，是那些同工更深切的一种爱的表达啊，越往后越体会到他们的爱心的那种的服侍啊。听听大家的咯，好像大家都很安静，讲讲看今天有哪些的想法，可不可以请大家把镜头都打开哦？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啊，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调查，就是我们下一步查经的计划啊。查完希伯来书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啊？查经这一段，大家怎么样？有什么分享或者是看见，讲讲看喽。只听我一个人在这讲，很闷的，又看不到你们的脸，又听不到你们声音。好像我一个人就对在墙壁讲的，好孤单哦。
我天天都是这样。
好，终于有人讲话了呀！讲讲看，讲讲看，今天听到什么？
好，大家好，我华梅。
哎，华梅好。
先牧师讲了第一段啊，讲到那个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就想到我最近听了一个，是不是也讲这一段？我记不得了。但是他也是讲到那个信心、啊、我们信心不是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就讲到说 这个过程、啊、第一个就是要看见你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第一个要先看见、啊、他说你看见之后呢，再来要在乎、啊、你看到了，你如果不在乎那没用。第二个，所以你要在乎你看见的那一个，然后呢你就要追求，你看到你在乎你追求，那么最后你就会得着。我听了他讲，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逻辑啊，很 logic， 所以我就记下来了。就是我们信心第一个都是先我们先看到了一个意象，还是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了一个终点，然后看到以后，我觉得这个在乎很重要。很多人看到了不在乎，那你也不会要去得，要去奔。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乎，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如果真的在乎的话，那我们就会努力。然后这是前面的第一大段，然后第二段讲管教，其中有两节讲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做比较嘛，我就觉得这边好像在讲，前面是说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因为第一个是神爱我们、啊、把我们当作儿女啊，这个就是讲神爱我们。我觉得第二个原因，他拿地上的父亲来做比较，是要讲说因为神管教我们、啊、都是对的，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啊、有的时候他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他管教我们，我们会不服气，我们觉得明明就不应该、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跟我们讲，神管教我们一定都是对的，而且都是要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觉得我记得了，就是我自己给自己 summarize 的话，就这两个，一个因为神爱我们，第二个因为神管教我们都是对的。
好的、
啊、我想到这两个跟大家分享。
可不可以请一位同工来讲讲你有哪些的包袱需要放下重担？
这个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要是有包袱的话，常常最大的包袱就是工作、啊、常常那工作的压力压了你、就是没办法，你在当然你要硬是说没办法也不是真的没办法啦、啊、但是常常就是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借口、啊、特别是现在的人、啊、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工作压力来的时候、啊、你就很难说你还能够安下心来好好的来亲近神。有的时候、啊、就是对我来说，你说要有什么真的重担的话，我觉得主要是来自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对，
那这怎么放下呢？放下重担怎么放下呢？
我怎么放下、啊、我感谢主啊，这一年就放下很多啊。这一年因为不用上下班，都在家里，时间拿捏比较好，所以 这一年就抓紧机会，就赶快多亲近神，多读神的话、啊、
好，神帮助我们放下了。